开路者查经系列，使徒行传，原稿张静，编审赵蔚然，改编朱青鸟，播讲少校。
这次要正式查考《使徒行传》的内容，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一节到第二章四十七节。首先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一节到九节。在上一课说到，作者路加写这卷书的目的，其中特别强调过的内容就出现在这一段经文中。路加福音中已经记录了主耶稣所赐下的大使命，当路加在写使徒行传时又再次记述一次，可见路加十分看重主耶稣所吩咐的这项使命和其中所包含的应许。路加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七节和八节中记述了主耶稣在升天前赐下大使命这项吩咐，这段记述正呼应了路加在路加福音第24章46节到49节中记下的主所吩咐的大使命。在圣经中，凡是重要的事，编作者都会用两次以上的重复记述来强调，可见路加认为主所赐下的使命以及应许是十分重要，所以他记述了两次。前面说过，《使徒行传》第一章七节和八节这段主的吩咐既是使命也是应许。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大使命这项吩咐是出自神的旨意。按照圣经的启示，每当神向人吩咐他的旨意时，也是在向人保证这件事必会按神的旨意成就。神是大能信实的神，他的话并不随便发出，也不突然许诺，因此大使命也是一样，神既然吩咐，他就必会成就此事。而以使徒行传中大使命这段经文在希腊原文的文法，也能看出主的这项吩咐不是在表示一种意愿或是一种请求，而是命令，这就表示出了必须要如此去做，也必定如此达成的意思。主耶稣吩咐的大使命，一方面是主的吩咐，表示受吩咐的人一定要依照遵行，另一方面也是主的保证，保证这大使命必定会实现，因为必有圣灵降临在传福音见证的基督徒身上，他们必因此得着能力，就必定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成为基督的见证。在那个时候，基督的门徒在人数上相当少，才又经历过犹太宗教领袖的威逼，可以想见，即使他们曾看到主耶稣死里复活了，也听见主升天离开前的话语，然而若是没有大使命中的应许做保证的话，他们大概早就因害怕而放弃大使命了。神在大使命中应许和保证，福音事工中必有主的同在，并且他必赐下能力保守事工的进行。使徒行传记述主耶稣吩咐的大使命中，福音事工是要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句话在原文希腊文的文法上是表示福音事工同时在这些地方发生，全面进行，而不是先传完一地后再传一地。因此主耶稣这段话也是在勉励和教导门徒们， 即使在某个地方传福音，遇到了困难，他们实在不必害怕或放弃事工，因为神所应许的福音何尝是直到地极。与此长远目标相比，就不必因一时的困难而灰心，而是可以前往其他地方去继续神所吩咐的事工。主在福音事工中对门徒们的吩咐，也是教导他们不要听到使命就只凭血气往前冲。若门徒们进行大使命只是靠一时的冲动，就难以持久和面对难关的。要保持坚定的心智，按照神的吩咐和旨意，也要清楚知道主所指示的方法和时间，才是最安全、最适合的，也才是真正的顺服主。我们为神做事，要先寻求神的带领。路加在《使徒行传》第一章12节到14节中，记述了耶稣的门徒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何寻求神的带领。《使徒行传》第一章12节到14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一地恒切祷告。当时门徒们得了主赐下大使命的吩咐和应许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自己凭冲动去行动，而是按主的吩咐聚在一起，先以祷告寻求神的带领。在14节出现的“恒切”这个词，强调这祷告是持续不断的。使徒行传记载了当门徒们要开展一项事工之前都会祷告，而且都是众人持续的祷告。这种祷告的特点就是同心合意。祷告听起来简单，操练起来却不易，然而这正是我们基督徒在学习跟随耶稣时所需要做的，是最基本的操练。基督徒同工要能真正做到同心合一的祷告，才能真正在主的事工上按神心意来合作。由此可见，祷告的作用不只是带领个人与神亲近，当人们愿意同心的祷告，就表明了人愿意用谦卑的态度认真地寻求神的旨意。在《使徒行传》里，耶稣的门徒们在祷告中寻求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求同工，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15节到19节。路加记下了耶稣门徒们为什么要找同工，因为在使徒这一职分上，卖主的犹大死了，需要有人替代他。关于犹大的死法，《使徒行传》里的记载和福音书中的记载不大相同，但两者之间并不互相矛盾。马太福音第27章5节那里记载，犹大上吊死了，这里记载关于犹大的死亡原因。《使徒行传》第一章15节到19节则是记述关于犹大死亡后的细节，指出他的尸体由高处坠下，碰到地面而腹部破裂。 关于使徒的职分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20节到26节，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使徒这个字在原文希腊文中的意思是受差遣的人，这些受差遣的人必须以完成职务使命为首要任务，在身份上就代表了差遣他的人。在此处经文中，路加指出，使徒一词在当时指的是狭义的12使徒，就是那些从主耶稣受了施洗约翰的洗，被主亲自拣选出来跟随主，直到主升天后仍常与众门徒在一起的人。他们有主赐下的权柄，成为主耶稣降世为人受死复活的活见证。当时门徒们必须赶快选出人来代替犹大，因为使徒职分和福音事工大大相关，使徒是要为耶稣做真实的见证，而众门徒选使徒的方式是抽签。这记载在第一章26节的经文中，中文和合本圣经译为摇签，在原文希腊文的意思是调出签，是说有一种抽签的方法，将两个人的名签放在一个容器中摇晃，摇出来的签就是被抽中的人。在当时的门徒们认为，用抽签来决定人选并不是随便碰运气，而是表示让神决定这件事，所以众门徒采用抽签选使徒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等五旬节圣灵降临后，圣经中就再没有记载过教会用抽签的方式选人了。当时门徒们并不是随机抽签选出使徒，而是认真同心地为这件事持续祷告过。在《使徒行传》第一章24节，门徒们祷告时说的“主啊”，从经文意思中能看出是指耶稣基督。这里第一次记载了基督徒开始直接向耶稣基督祷告。当时门徒们先诚恳地向主耶稣祷告了，然后才抽签，抽出了马提亚来替代犹大。这里可以看出门徒是在祷告求主选出人来为他做见证人，也是为神做见证。显然他们已认出耶稣就是主，就是神。路加在这段记录里不只说明了当时对使徒的定义和选择，还直接说出了主耶稣的身份。